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我是子涵。那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呢，子涵事先邀请资深的移民律师周梅来给我们讲一讲最近呢比较热的、大家比较关心的和移民相关的一些话题。那这期节目主题呢，可以简单起一个哈，叫川普政府政策下的移民生存指南。那周梅律师呢，他不仅是有南加州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和亚伯兰林肯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更是在加州的高等法院还有联邦法院呢都有从业的资格。他也是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会员。周梅律师呢是来自洛杉矶的。那我们先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哈，就是您已经在加州的阳光下等待了整整三年，每一天呢都查看邮箱，期待那封能够改变您命运的移民局的信函。终于呢有一天这个信来了哈，上面写着面试通知，你欣喜若狂，穿上了最体面的西装，带着翻译准时出现在了面谈办公室。移民官呢微笑着对你说，手续有点小问题，请去后面的办公室补一个复印。那你呢毫无防备地走了进去，门就在身后关上了。但是迎接你的不是复印机，而是移民执法局的探员。这个呢不是好莱坞的一个电影的桥段啊，而是上周呢就真实发生在了洛杉矶移民局的一幕。那今天的周梅律师就给我们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 ICE 在移民法庭抓人，在那个 ICE 自己去check in 去登，就是去登记的地方他抓人哈，有的时候甚至去打指纹的地方也有抓人的。但是就是上周比较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都经历过移民办公室，就是庇护办公室有抓人的，但是呢他这个抓人呢基本上是真的是排到他了，就是排到他要面谈了，后来发现这个人有刑事案底，有人是红通的，红色通缉令就抓走了。那谈的时候他们也是会说那个你先有什么东西手续不全，生日对不上，或者要复印一个护照，他其实是就是找这么一个理由，然后就让他到后面那个执法的那一块去，就把他抓走了。但是呢上周呢是比较集中的一下抓了有5个人左右。现在他们的方式是我给你安排面谈。安排面谈，他知道就是洛杉矶这块尤其是哈，我安排你面谈，其实这个面谈没有排到你，其实我给你安排面谈就是想抓你。所以就是我听说有一个目睹的人说，那个面谈的人被告诉要去后面，翻译因为见过嘛，跟他说你估计是要被抓了，那个人也很无助，也没有办法在那里哭。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叫你去也许真的还没轮到你，你可能24年的，然后呢25年的，他非要叫你去谈，那这就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刑事案底触发了这个面谈，然后触发了他要来抓人了。然后我想多说一句刑事这个事情哈，因为刑事这个事情是归地方的检察官办公室管，他是每一个州法院在管嘛，他等于是地方的事情。那地方的检察官他为了尽快结案，他有时候可能会经常会跟你说，哎，你上课就可以，或者你认个罪我们不抓你，或者是延期给你判决，或者是延期执行，就是有很多看起来比较利好的方式让你在这个罪与罚上面你并没有受什么苦，甚至他可以说我用一个行政罪名代替你原来的刑事罪名，就是让你显得看起来很轻。但是这个其实是在州这个检察院检察官这块他结案了，但其实这个污点永远的留在这些记录上了，就是因为有这个警察报告啊，还有当初的这些指控，看到这个之后移民系统是不会就是轻易放过他们的。那这些人其实在移民系统我们叫做 inadmissible， 就是说他就没有能权利再去拿绿卡了。所以这样一些人群然后碰到任何一个移民的比如说面谈庇护面谈甚至是婚律面谈他都是可以抓你的。 抓了你以后，然后让你在监狱里走完你剩下的过程。那其实剩下的过程就很不好走了，大部分人就是选择自动离境了。所以就是很多在移民在刑事犯罪上很轻很觉得啊，他觉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可以上个课，我可能就脱罪了。但不是这样的，在移民上几乎其实已经就被判了死刑了。
嗯，我想大家可能都听明白了哈。如果你之前呢是在美国有过这个刑事案底，或者呢你是这个红色通缉令被通缉的，那你突然有一天收到了一个面试通知，很可能啊，很可能不是好事，很可能是你的背景是触发了移民执法。那再来看最近呢，是关于这个生育旅游和空降婴儿 Anchor Baby 这个话题也是闹得沸沸扬扬。那川普总统现在是不是真的要动真格来卡这块了呢？
就是川普他想挑战这个，在美国就是即出生即有公民权嘛。当然他用了一些词，比如说那种Anchor Baby 啊，或者 Parachute Baby， 就是说空降小孩。现在这个高院他在决定的过程中，行政当局他肯定就要做一些他要做的事情，那他就说他要抓这个生育旅游这个事情。那中国人知道以前生育旅游最早的时候比较泛滥的时候，为了生美宝，很多人并不是诚实签证的，过来以后可能还会用一些州政府的一些福利。现在后来中国人当然知道一个是一定要自费，而且也知道要签证，就是诚实签。这个我相信大部分人已经后来的人已经有这个意识了。而且呢，这次 DHS 就是国家安全局，他说他们要管这个事的时候呢，他也重申了一句，法律上来讲，在美国生孩子是不违法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真的去抓这些生孩子的人。那他有什么渠道可以堵呢？当然他一个就是在海外的使领馆签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想怎么说，你是想骗他说你不是去生孩子，那你这个骗的这个东西你就留下了永久的记录嘛。那有的人就选择诚实，那说我就是有足够的资金去生孩子。那这样的话我相信肯定是就是在美国外交部这一块他不会再给你签了。那还有一块呢，就是说在境内抓一些做这种月子中心或者做生育旅游这种承接方。那承接方他要抓的方式，他得找他的可抓的理由嘛。一个就是以前我们见过的偷税漏税，因为很大一部分它是可能是用人民币交易的，它有偷税漏税的这个东西。还有呢，就是有可能是你如果这些承接方他曾经教这些人怎么进来，教这些孕妇怎么进来，说什么样的话，所说的这些话，所进来的报的这些目的和你事实来的目的不统一，等于是教唆这个移民诈欺了。那这个也是可以，就是国土安全局可以在它的法律范围内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就是每年大概据统计有2万到2万5千人会专门这样子的方式来美国生空降这样的这种生育旅游，人数其实是很小的哈。但是呢，川普他要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事情来讲，他必然是会把它像运动一样的弄得比较引人注目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现在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吧，在美国境内这样说。我确实是有些朋友以前是做月子中心的，他们其实在川普一上来他们就停业了，他们就不做了。当时我们也是问为什么不做了，他也是说他们哪怕是一切都合法合规，他们也很担心会被关注到。
那根据周梅律师说的呢，这些月子中心哈怕惹麻烦，大多已经是关了。那对于个人呢，如果当初来美国是隐瞒了来这里生宝宝的目的，那您可能是留下了一个永久的记录。现在呢，政府正在从这个签证欺诈来入手来查，但是周梅律师也说呢，现在这方面还是属于雷声大雨点小，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我们要再观察哈。那再来看现在在移民申请还有绿卡排期的这个面谈啊，拖的时间都比较长。那之前有消息说庇护申请它的处理也是被冻结了，那现在的最新情况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在去年12月初，川普他就是因为那个有两个国民兵在 DC 被刺，因为那个刺的那个人他是庇护进来的嘛，那川普的反应就是说冻结了绿卡，就是庇护的审批和出结果。这个冻结在今年在我记得的有一个被告的地方应该是罗德岛吧，反正是美国东北部或者是缅因州， 那被告了，随着这个被告，然后这个行政令就慢慢就取消了。我们在3月初的时候，3月上旬的时候，当移民官就是在川普这个最近新发这个新的行政令说这个取消之前，我们就接到这个当地的移民官说这个要取消了，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个庇护不出结果正式就取消掉了。这一块过去了，但是其实当时庇护不出结果呢，他还弄了七十多个国家不许入境。那76个国家不许入境呢，其实让所有的就是在美国境内的这个绿卡分配，还有海外的绿卡分配，都大大的往前提了。那这个一下子七十多个国家变成30多个国家，绿卡需求一下就又膨胀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绿卡排期又停滞了哈。那这是后话了。那现在庇护这一块呢？就是说，庇护出结果，现在确实是可以正常的出结果了。那移民局他们也是说，他们有很多 backlog，他们有很多积压的事情他们在做，所以还是会慢一些，但是会压在这里的这个行政令啊，那确实是取消掉了。那另外呢，就是随着同样的一件事情，是在行政令之前就很慢了，就是你知道庇护之后不是要住满一定时间，要申请绿卡嘛，要从那个拿那个 A5 卡拿绿卡，要申请485。那还有一些庇护，他要给他家属在美国境内的家属做跟随，叫 follow to join，第730。这个其实在川普行政令之前就非常非常慢了，川普一上来这2个月就非常非常慢了。那川普上来了已经有1年0.4个月了。差不多16个月吧。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做催办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做24年年底的，庇护绿卡485，就是和庇护的身份的家属团聚在美国境内的730，我们现在是在做催办，因为这两块就是随着川普上来就都基本上停滞了，所以这个你要是等13到15个月，就是730和庇护绿卡485。是可以催的了，可以找当地的律师催办。
好，那如果您或者是您的朋友呢，有关于移民申请还有庇护申请催办的需求，或者是其他移民方面有一些法律问题，都可以联系周梅律师，他的电话是650-260-8398。您呢也可以发送一个短信哈，到我们的这个961961，编辑"律师"两个字发送到961961，我们就可以把周梅律师的联系方式给您发到手机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下回来来关注一下加州州长选举的最新情况。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话说美国》，我是子涵。那在本周呢，加州政坛是迎来了一场罕见的大地震。原来呢，是在2026年加州州长竞选当中遥遥领先的一个民主党的热门候选人，也是国会的众议员 Eric Swalwell，他呢是卷入了一场可以追溯到2018年的性骚扰丑闻。不仅呢是突然宣布退选，更是直接辞去了国会议员的职务。对于我们湾区很多华人朋友来说，Eric Swalwell 并不陌生。他呢是覆盖我们东湾的，像是 Livermore、Pleasanton、Hayward、Dublin、Union City 这个加州第15国会选区，而且他已经是连任7届了。他之前呢也是因为卷入了中共间谍方方的风波而名声远扬。那这一位民主党候选人的领头羊突然是轰然倒下之后，加州州长的选情啊是瞬间被重新的洗牌。那现在谁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呢？先来看一份刚刚出炉的紧急的民调。这份民调呢是由 NetStar 的传媒集团 ，NetStar 传媒集团呢是运营着超过200家地方电视台。它呢是紧急委托了爱默生学院的民调中心，在4月14号到15号做了一次民调。那现在最新的这个榜单呢，是 Steve Hilton 共和党的保守派评论员，之前也是受到川普背书，他现在还是排第一位，支持率是达到17%。排第二位的呢是河滨县的警长共和党候选人 Chad Bianco，他也是还是两位共和党的排前面哈，他的支持率是14%。但是接下来排第三位的是换人了，这个是民主党的亿万富翁，也是一位环保活动 家 Tom Steyer， 他呢支持率 14%。 那接下来排第四的是民主党的前加州检察长 Xavier Becerra， 排第五的是民主党的国会众议员 Katie Porter， 排第六的是圣何西现在的市长 Matt Mahan， 他呢是走的是温和务实路线。那 Eric Swalwell 出局之后，两党到底谁最受益呢？那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民主党内部他现在出现了丑闻，肯定是对民主党不利，而且呢，民主党目前这个严重的内耗，选票分散，有可能就是让共和党从中是渔翁得利。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 Swalwell 出局啊，对共和党并不是好事，要小心，对共和党不是想当然的一个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加州的州议会众议员，他也是一个保守派草根组织改革加州 Reform California 的主席，叫卡尔德马约 Carl DeMaio， 他呢是给出了他的观察。他说呢，民主党的高层啊，其实早就掌握了 Swalwell 的这些信息，但是为什么要在这一个节点把他踢出局呢？他说因为在加州的这个丛林初选的制度下，丛林初选呢就是说初选结果得票是前两名的候选人，他们不分党派是最终进入到决选。他说如果 Swalwell 继续参选，他就会分走民主党可能 10% 到 17% 的选票，导致民主党内部呢是群雄割据。那现在他一走，情况就变了，民主党的选票呢迅速向这个亿万富翁 Tom Steyer 还有是这个国会众议员 Katie Porter 来集中。这样一来呢，这两位民主党人的得票率有可能就会超过之前排名领先的另外两位共和党的候选人，从而呢把这个共和党是彻底挡在决选的大门之外。那另外一位呢 Victor Hansen， 他也是著名的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研究员和政治评论家，他也提到说，像 Eric Swalwell 的这些丑闻啊，之前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那为什么直到现在被曝光？他说这不是偶然的。他说呢，当一个人还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党内的精英就会掩盖他的缺陷，但是呢，当他变成累赘的时候，这个真相就会被当作武器抛出。他也是举了2020年大选这个拜登参选的例子哈。他说2020年的时候，党内精英其实已经知道拜登的认知能力在下降，但是因为呢其他的候选人不行，所以还是把拜登推上台面，坚称拜登是反应敏捷，精力充沛。但是呢，在那场灾难性的辩论表现之后，拜登一夜之间是从反应敏捷变成了滑稽尴尬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党内大佬迅速行动，就迫使他放弃竞选，并且是直接指定了哈里斯参选。他说这次 Swalwell 也是因为民调显示之前领先的前两名都是共和党人，那如果让这个 Swalwell 继续选下去，民主党可能会输掉整个的州长选举，所以呢那些尘封多年的性丑闻的旧账呢就突然在此时从天而降了。那下周三呢会有一场初选的电视辩论哈，支持率门槛达到 5% 以上的是六位候选人会参加由 Netstar 举办的一个加州政治内幕的初选电视辩论。在下周五和周六呢，在 Stockton， 在我们内陆城市 Stockton 也有一场活动叫夺回加州，到时候呢多位州长候选人也会有市政厅辩论和论坛，到时候子涵可能也会过去，回来再和您分享现场的一些状况。那目前呢，虽然选战是被搅乱了哈，但是根据这个爱默生学院的民调显示呢，是仍然是高达23%的选民还在观望。这个呢，也让六月的初选充满了悬念。到五月初的时候，这个选票就会陆续的到达我们选民的手中了。6月2号的初选越来越近，也让人感受到了一丝紧张感哈。那这次您是希望加州翻红，还是觉得加州就是保持一个蓝州就蛮好的呢？那我们也做一个民调哈，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民调。如果您希望这次州长选举加州翻红，最后决选的时候来一个双红会，两位共和党候选人进入决选，那您可以编辑这个红字发送到我们的短信961961。那如果您觉得加州就是保持蓝州，现在的状况还是蛮好的，那您可以发一个蓝字到我们的短信系统961961，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哈。 好，那接下来可以看一下我们加州的这个财富方面的消息。加州的财富啊，这个黄金州，它的这个黄金都集中在哪里，您知道吗？那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呢，就显示加州啊，现在仍然是全美财富最集中的一个地区之一，而且呢，财富是高度集中在我们北加州的旧金山湾区。理财网站 Smart Asset 它就分析了去年的数据，就显示加州是总共四个县都跻身了全美最富裕的前十名，这四个县是圣马刁县、圣塔克拉拉县、马林县和旧金山县。马林县呢，现在是23.2万美元的家庭平均收入，是位居了一个加州的首富县哈，加州最富的县。那圣马刁县和圣塔克拉拉县这两个县的家庭平均收入也是超过了22.7万美元。那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呢，就是在这些县哈，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是10万美元，那在全美其他地方你可能算中产，但是呢，在加州这些富裕的地区啊，你甚至可能有资格来申请一个低收入的住房补助。那除了这个北加州湾区哈，南加州是什么状况呢？南加州的这个城县 Orange County 它也进入到了全州财富前十名的排名，它是排到第8，但是呢，洛杉矶县它没有进入到全加州前十哈，和我们这个想象的不太一样。虽然呢说这个加州的财富哈还是集中在这些我们的这个选民的手里，但是呢，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成年的子女，他们还和父母同住。那加州在这方面啊，在这个现象方面也是排到了全美第3，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那在说这个之前呢，我们很快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健康产品。那这里有个好消息分享，就是来自加拿大 GeneX 的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呢是货源充足，货都到了，您下单的话立即就可以发货。那这个黑膏滋三个字啊，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熟悉，黑色的黑，膏状的膏，滋养的滋。它为什么叫黑膏滋呢？是因为在我们传统的中医里，这个膏呢就是用于滋补调养的，所以这个黑膏滋呢它就是一个膏状的产品。那也因为它是一个膏状的，所以在每年的5月到9月天气热的时候它都会停产，实际上呢一年只有半年的生产时间，所以经常是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这一次呢，厂家已经是全部补货到位，现在下单呢都有现货供应，而且您从我们的 FM961.net 官网上下单可以直接享受85折的优惠，有需要的朋友呢就可以把握这波机会，您编辑短信黑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购买信息和客服信息发给您。那这个黑膏滋呢，它是特别适合像是想调节血糖、血脂、血压，还有想改善睡眠、缓解疲劳，还有提升免疫力的人。所以上一批黑膏滋已经是销售一空，厂家补货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就是因为很抢手，那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我们也收到了不少听众朋友的反馈。那就在昨天呢，我们一位热心的听众朋友 Peter， 他是我们硅谷的一个工程师哈，就主动给我们发短信反馈说黑膏滋确实不错。那今天呢，我就和他通了个电话，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黑膏滋大概一个多礼拜了吧，因为主要是我现在除了正职工作，我还有兼职开 Uber， 然后早上工作可能要8个小时嘛。然后开 Uber 又跑3-4个小时，所以一天工作大概12-13个小时差不多。之前就是回到家都很累了，然后就是在沙发上就看电视，然后就去睡觉，然后睡觉感觉好像睡得也不是很好，有时候3-4点莫名其妙自己会爬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爬起来又慢慢等到1个钟头，可能又才继续睡着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怎么搞的，好像上班那个8小时体力好像也觉得专注力也不太够。然后后来开车就听到你们在讲黑膏滋嘛，那个什么体力可以增加一点。然后我就想说试试看。然后我就买了就尝试嘛，在公司里面就是挖一小勺，然后放在舌头底下慢慢化。然后这1个多礼拜我感觉它不是那种好像吃一次马上见效那样子，它不是，它是慢慢的。所以我感觉说慢慢我在白天的工作这个专注力好像又比较好了哦。 然后专注的时间也比较长，比较不会说，专注一下又有点脑袋就晃神了，跑到别的地方去，好像就在专注了。然后再来就是在开完 Uber 回到家，好像也没那么累，然后就是可以还可以跟老婆去外面稍微散步走一走，走个30-40分钟再回来再休息。然后睡觉呢，可能好像可以睡到早上7点哦，还可以哦，所以就觉得这个黑高子感觉还不错，所以我在想着，跟大家讲一下，还不错啦，可以推荐大家使用看看。
好，这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Peter 跟我们的分享。Peter 也很辛苦哈，白天上班做工程师，下班还要跑 Uber。但是呢，他服用了黑高姿，才1个多星期就感到了不少明显的变化，也是很替他高兴。所以也希望其他的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像 Peter 一样哈受益。那这一次的库存是刚刚恢复，有需要的朋友就不要错过，现在就发送短信"黑字"到9619611，您就可以获得直接打85折的订购链接和客服的信息。好，下面我们来看和很多家庭都很相关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成年子女和父母住的这个现象呢，现在是在美国越来越严重，而且呢，在我们所在的加州啊，这个趋势特别的显著。那根据理财网站 Finance Buzz 对去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分析显示，是现在美国是大约1/318岁到34岁的年轻人仍然是和父母住在一起，那这个比例呢，相比过去几十年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攀升。那在加州呢，情况更是突出，在18到34岁的加州居民当中啊，有近40%，39.1%的年轻人仍然是和父母住在一起。这个比例呢，在全美各州当中是位居第三。那在全美排第一的呢是新泽西州，排第二的是康涅狄格州。那虽然呢他们排在加州前面哈，但是加州的这个经济体是全美最大的一个经济体量，那还是有近40%的年轻人和父母同住，所以这也是反映了加州年轻人现在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经济挑战，像是高昂的租金、令人望而却步的房价，还有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都让这些年轻人难以是独立生活。年轻人负担住房的能力呢？根据财新杂志的一个报道，在过去10年呢，城市的租金呢是每年上涨约4%，但是全职工作者他的薪资呢每年只增加了0.6%，这也就意味着刚刚步入社会的应届毕业生在大城市啊，靠一般的薪资来独立生活就非常的困难。另外呢，购房成本的飙升也是加剧了买房的困难。美国的房屋购买价格的中位数呢，在2020年初的时候是328,900，那到了今年呢，已经是上涨到了413,500，短短10年内哈是上涨了10万差不多。这也是导致了首次购房的中位数的年龄呢，从10年前是31岁，现在呢已经是上升到了38岁。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带您来看一场在湾区即将举行的一个卡拉 OK 大赛。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话说美国》，我是子涵。来想象一下，这个周六的下午啊，明天就是周六了。您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现场呢有动感的 DJ 音乐，还有来自不同族裔的特色美食摊位，也有一些免费的小吃和饮料，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和舞蹈助兴。更刺激的呢是台上的选手们正在争夺高达1000美元的冠军奖金，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这个呢就是明天周六就要在我们湾区上演的2026年卡拉 OK 大赛。这个比赛呢是由国际公益性组织福伦社主办的，明天4月18号周六的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地点呢就在东湾 Union City 的 Holy Community Center。无论您呢是喜欢唱歌，想一展歌喉，还是想带着家人来享受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这里都欢迎您。这个活动呢，也更是一个融入主流社区、来结交一些新朋友的一个绝佳的机会。 那现在呢，重点来了，我们呢是特别为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争取到了专属的半价折扣优惠码。原价门票是$25一个人，现在呢您只需要一半的价格就能入手。家庭的四人套票也从原来的$75现在直接打对折。那如果您想拿到这个专属的折扣码呢，现在就拿起手机发送英文字母 K 代表卡拉 OK 哈，发送一个字母 K 到961961，这个活动的折扣码和活动的全部详情就可以马上发送到您的手机。那子涵也是采访了这个活动的组织者 Tri-City， 就是东湾三城 Fremont Union City 和 Newark 他们的福伦社的主席 Harold Francis 先生。
Our Rotary Club always wanted to do a signature event, and we wanted to do an event that will bring people together. They can just expect having a good time. There'll be food, there'll be live music, there'll be a DJ, it's family friendly, and there'll be some dancing.
好 ，Francis 先生说呢，他们的福伦社哈、一直想办一个特别的活动，把湾区的人聚集起来，在整个湾区都享有盛名。所以今年呢，他们就组织了这么一场特别的卡拉 OK 大赛，这是他们第一次举办这样的活动。不光是第一名可以拿到$1000的奖金，第二名还可以拿到500，第三名拿到250。他们现场的评委哈也是3到4个评委，其中有一位是非常专业的评委，评委会看你的舞台表现力。看你的这个表演是不是有感染力，也会看你的音准节奏。那获奖的人呢，当天活动结束的时候就会公布。 Francis 先生呢，希望我们华人家庭也来多多参与，尽情享受，玩得开心。那现在呢，您只要发送一个英文字母 K 到961961，就可以拿到这个活动的半价优惠码，这个周六可以带上家人到卡拉 OK 大赛上好好放松一下。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来聊一部即将上映的一个电影哈。这个电影是5月1就会在全球上映，先来听一点它的这个电影的 trailer。
Cock-a-doodle do!
Hi, Lucky.
What's up?
We are going on vacation.
I do hope it's somewhere good.
What does that say?
好，那时间不多了哈，请大家直接来猜一下这个电影是什么呢？猜出来了吗？5月1全球上映一部动画片，它是有一个这个同名的原著啊，非常有名。我如果说出原著的名字就没得猜了哈，但是原著里有一句话是非常有名的，叫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所以您猜猜看，即将在全球上映的这部动画片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可以发短信到961961，子涵看看您有没有猜对哈。那这部影片呢，是英美合拍的一个大制作，它的核心团队是好莱坞的顶尖精英，但呢它是一个独立制片。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在美国很多年轻人啊，他其实对这个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那爸爸妈妈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啊，带着孩子一起去电影院放松一下，享受一下。那这部动画片呢，也可以很好的寓教于乐。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子涵，不要走开，祝您周末愉快。